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光敬，他的祖先是河曲各部，姓阿爹氏。贞观年间归附朝廷，朝廷将他们的土地设为基田州，世代承袭刺史职务，隶属于朔方郡。李光敬和弟弟李光炎年少时依附舍利葛瞻，葛瞻的妻子是他们的姐姐。起初葛瞻杀死蒲固阳，投奔河东星云京，于是与李光敬一起在太原安家。李光敬因沉稳果敢著称，跟随马遂救援林明，在环水作战有功，历任前后军衙门将兼御史大夫、代州刺史。元和四年，王承宗、范希朝率军救援议定，上表推荐李光敬担任都江。当时李光炎也已官至大夫，所以军中称他们为大小大夫。不久任检校工部尚书，担任镇武节度使，赐姓以表示荣宠，令下诏任命李光炎为明州刺史。兄弟俩的荣耀在当时无人能及。李光敬调任灵武，去世时65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李光敬天性至孝，为母亲守丧三年不回家居住。李光炎先娶妻，母亲将家事托付给他。等到李光敬娶妻时，母亲已经去世，弟媳妇登记财物，将钥匙交给嫂嫂，李光敬让她归还，说弟媳妇侍奉过婆婆，曾受命主持家事，不能改变。于是相对哭泣，仍照旧安排。李光炎，字光远。葛瞻从小教授他骑射，常常赞叹他天资敏捷健壮，是自己所不及的。长大后加入河东军担任副将，节度使马遂对他说，你有奇特的相貌，最终必定能光大门庭，解下佩剑赠送给他，征讨李怀光、杨惠陵，作战有功，跟随高崇文平定剑南，多次拔取旗帜，冲锋陷阵，出入如神，更加知名，升任兼御史大夫，历任代州、明州刺史。元和九年征讨蔡州，以陈州刺史身份充任中武军都知兵马使，刚过一个月升任本军节度使，诏令他的军队独当一面。李光炎于是在阴水驻营，第二年在石曲大败贼军。起初贼军清晨逼近他的营垒列阵，部队无法出击，李光炎毁掉营栅，率领几名骑兵冲入敌阵，往返多次，贼军认出李光炎，箭矢射在他身上如同刺猬。儿子拉住马缰劝谏不要深入，李光炎挺刀呵斥他，于是士卒争先奋战，贼军溃败北逃。当时各镇军队环绕蔡州扎下10多个营垒，相互观望不肯前进，只有李光炎率先击败贼军。起初裴度宣慰各军返回后，对宪宗说，李光炎勇敢而重义，必定能立功。不久又与乌仲应在小阴河击败贼军。起初都统韩红约定各军进攻贼军，贼军先逼近乌仲应的营垒，乌仲应被毛刺中伤势严重，向李光炎求救。李光炎估计贼军既已出动，那么小阴河的城堡可以乘机攻取，而且乌仲应的营垒不可攻破，于是派遣大将田颖、宋朝颖袭击那座城，将他夷平，贼军失去了聚集点。韩红恼怒李光炎没有救援乌仲应，违反节度，要抓田颖等人处死，全军爱惜他们的才能，李光炎不敢抗拒。恰逢宦官景忠信到来，得知此事，便假托诏命将田颖等人带上刑具关押在当地，迅速报告朝廷，朝廷下诏释放了他们。韩红和李光炎交替上表说明情况，皇帝对韩红的使者说，违抗都统命令应当处死，但因功可以赎罪，赦免他们以图后效。韩红不高兴，从此与李光炎有了嫌隙。元和11年，多次使贼军陷入困境，于是攻占凌云栅。捷报传来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厚赏他的使者，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元和12年4月，在郾城击败贼军，杀死3/10的贼军，缴获铠甲共3万副，上面都画着雷公符、斗星，写着破城北军。郾城守将邓怀金非常恐惧，县令董昌龄于是劝说邓怀金投降，并且前来请求说，城中士兵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都抵押在贼军手中，如果不战而屈服，将会被灭族，请将军攻城，我举火求援，援军到来，将军迎击打败他们，我率城投降。李光炎答应了。贼军败退后， 董昌龄捧着伟印，邓怀金率领众将穿着白衣打开城门等待。李光炎进入城中，城墙自行崩塌了50段。韩红一向专横放纵，暗中挟持贼军以自重，又憎恨李光炎忠勇尽力，想方设法阻挠诬陷他。他装饰美女，教授歌舞六博，服饰上缀满珍珠宝玉，举止光彩照人，耗费百万，派使者赠送给李光炎，说将军在野外辛苦，我恭敬地进献侍者，慰劳将军征战的辛劳。李光炎约好第二天接收。于是大聚会，将校设酒，带引使者带着美女来到，女子美貌文雅，全军惊讶注视。李光炎缓缓地说，我离开家世很久，让您担忧，实在无法报答您的恩德。但战士们都是抛弃妻子儿女，冒着白刃作战，我怎么唯独以女色为乐？替我感谢韩公，天子对我恩厚，我是不与贼同生。指着心说，即使死也不变心。于是哽咽流泪，数万将卒都感激流泪。于是厚赏使者，并让他们回去，从此士气更加振奋。裴度在沱口修筑赫连城，率领轻骑视察。贼军用骑兵从五沟到来，大声呼喊挑战，城墙被震坏，裴度非常危险。李光炎奋力作战，击退了贼军。此前李光炎预料贼军必定到来，秘密派遣田部在沟下埋伏精锐骑兵，扼住他们的退路。贼军败退，丢下马匹逃走，摔死在沟中的有1000多人。因此贼军将所有精锐部队用来对付李光炎，而李肃得以乘虚攻入蔡州。董仲智放弃回取的军队投降李肃，李光炎跃马冲入贼营，大喊10000多人放下武器，请求活命。贼军平定后，加授检校司空。入朝，在麟德殿被召见，赏赐封后，命在他的宅地设宴，赐给草料粮食20车。皇帝征讨李师道，调任李光炎为义城节度使，允许他率领中武兵随行。不到30天，两次在濮阳击败贼军，攻占斗门，斩首数千级。李光炎上言许州、郑州的军队合并不可用，于是又镇守中武。吐蕃入侵，调任兵民军。当时敌军毁坏了延州城，让李光炎重新筑城，也率领中武兵跟随。起初田径镇守夏州，因贪婪引起边患，所以党项引导吐蕃包围荆州，郝平奋力作战击败了他们。李光炎听说贼军到来，部署军队赶赴救援，滨州人喧哗不安，喧嚷不肯出发。李光炎向他们陈述大义，感慨流泪，听到的人也流泪，于是立即上路，敌军逃出塞外。穆宗即位，召李光炎回朝，赏赐开化里宅地，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不久调任凤翔。皇帝将要征讨镇州，又调回中武，又兼申济行营节度使。宰相百官列队践行，皇帝亲临通化门送行，赐给珍器、良马、玉带。李光炎率军深入，但粮饷运输不到，诏令江仓、景、德、地州划归他管辖。李光炎认为宰相处置不当，辞去兼领职务，恰逢也赦免了王廷凑，恢复原职。李杲在汴州作乱，诏令李光炎总领军队讨伐，早晨接受命令，傍晚就出发。第二天攻占卫氏，在琵琶沟与汴州人交战，未等列阵就逼近攻击，贼军逃走。李杲平定后晋升监视中。敬宗初年正式拜授司徒、河东节度使。宝历2年去世，享年66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中，丧事赏赐很丰厚。下葬时，文宗因他功高，又赐帛2000匹。李光炎性情忠义，善于抚慰士卒，部下乐于为他效力。许州军队强劲凶悍，常作为各军先锋，所以多次建立功勋。王先知、黄巢反叛，各道告急，多请求许军帮助防守。大校曹石罕率领1500人隶属招讨使宋威，张冠率领4000人隶属副使曾元玉。熙宗依靠许军来屏障东都，有人请求以许军为援，大多不予回复。大将张自勉征讨云南，党项庞勋作乱，解寿州之围，在淮口作战，因功多次升迁至右威卫上将军。至此上表请求讨贼，诏令乘一车赶赴军中，解了宋州之围。宋威嫉妒张自勉的功劳， 请求将他隶属自己麾下，并想杀他。宰相得知这一阴谋，没有同意，让张自勉代替曾元玉。乌仲应，字宝君，是河东将领乌承平的儿子。年轻时担任潞州牙将兼左司马。节度使卢从使奉诏征讨王承宗，暗中与贼军勾结。土突成璀打算图谋卢从使，将计划告诉乌仲应，于是乌重应捆绑了卢从使。帐下士兵持兵器喧哗，乌仲应呵斥道：天子有命令，服从者有赏，违抗者斩。士兵收起手退回队伍，无人敢动。宪宗嘉奖他的功劳，提升他为河阳节度使，封张掖郡公。皇帝征讨淮西蔡州，诏令乌仲应率军逼近贼境，将汝州划归他的军队，与李光炎形成犄角之势。大小百余战，共三年，贼军平定，两次升迁至检校司空，晋封兵国公，调任恒海军。他建议何硕能够抗拒朝廷命令的原因，大概是刺史失去权力，而镇江长军能作威作福。如果刺史能够履行职责，即使大帅有安禄山、史思明那样的奸诈，又怎能占据益州叛乱呢？臣所管三州，请让刺史恢复职权，各自统帅本州军队。于是请求废除锦州。法令制度得以建立，当时认为很妥当。征讨王廷凑时，出兵屯驻深州，正值朝廷号令矛盾，贼军逐渐难以控制，乌仲应长时间不敢前进。穆宗认为他观望，下诏让杜叔良代替他，任命乌仲应为太子太保。长庆末年，以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，被召到京师，改任天平军节度使。文宗初年，正式拜授司徒。李同杰请求继承父亲职位，皇帝政治立于安定，任命李同杰为沿海节度使。因乌仲应是资深将领，兼领苍井节度使，将齐州划归他的军队。不久去世，享年67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义穆。乌仲应出身行伍，善于抚慰士卒，与部下同甘共苦。蔡州将领李端投降乌仲应，蔡州人抓住他的妻子杀死，妻子喊道：好好侍奉乌仆业。他得是心大志如此，对待下属有礼节，当时有名士如温造、石宏都在他的幕府。死后20多人割骨肉祭祀他，儿子乌汉宏继承爵位。为母亲守丧时被夺请启用为左领军卫将军，他坚决推辞，皇帝嘉许并同意了他的请求。石宏字俊川，他的祖先姓乌石兰，后来独自以石为氏，有至高的品行，考中明经科，任黄州陆氏参军，辞官回到东都，十多年隐居不出。公卿多次推荐都不回应。乌仲应镇守河阳，寻求贤才来抬高自己，有人推荐石宏，乌重应说他对人无所求，肯为我而来吗？于是准备书信礼物征召。石宏也认为乌仲应是知己，所以欣然整装出发。乌仲应很高兴他的到来，以礼相待。后来下诏征召他为昭应尉，集贤效礼。又有李拱，世代是儒家，唯独李拱崇尚武功，有傲骨，曾到泽路拜见李抱真。李抱真想任命他为牙将，但听说他酗酒，就没有任用。都将王前修说李拱是骑士，不能用，就杀掉他，不要被他人得到。李抱真没有采纳，王前修代理节度使后任用他为将领。乌仲应擒获卢从使时，李拱准备救援，后来听说计谋出自朝廷，便停止了。乌仲应爱惜他的才能，征讨淮西时上表任命他为行营都将，最终官至右武卫上将军。王佩，许州许昌人，年少时勇敢果决，被节度使上官税器重，将女儿嫁给他，任命为衙门将。上官税去世，另一女婿田称胁迫上官税的儿子继承统领军队，企图谋杀监军。王佩得知他们的计谋，秘密告发，同党全部被擒获。德宗嘉奖他，当即任命他为行军司马。而刘昌义担任节度使，上奏推荐王佩为监察御史，有诏命护送上官税灵柩回京师。皇帝召见叹息，认为他的功劳非同一般，嫌刘昌义的奏请太低，对王佩说：我的意思还不满足，你回去正要另外上奏。王佩还未到许州，就被任命兼御史中丞。 李光炎征讨吴元济，认为王佩封盖奇特，任命他为行营兵马使，让他率领精兵另外驻守，多次击败贼军有功。当时诏书催促作战，各将领观望，不敢渡过阴水驻营。王佩率领5000士兵夜间渡河至河流，扼住贼军要冲，于是筑城驻扎。于是河阳、宣武、太原、魏博等军相继渡河包围郾城。王佩先筑营垒与贼军对峙，蔡州将领邓怀金于是投降。蔡州平定，加授监大夫，又跟随李光炎平定淄青。等到李光炎镇守滨州，诏令分许州兵前往戍守，王佩又担任都江，救援延州，击败吐蕃，因功升任宁州刺史，调任陈州。李杳作乱，王佩以中武节度副使身份率军讨伐李杳，加授检校，又散其常侍，晋升为沿海一密节度使。当时新建府衙，民俗强悍傲慢，王佩明确宣示法治，按时检阅，军政大为整饬，以检校工部尚书调任中武。太和元年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子冯跟随父亲出征讨伐，累积战功，被任命为中武都知兵马使。太和年间入朝，担任诸位将军，跟随刘勉、石雄在天德击败回鹘，有士兵2000人未曾参战，想要冒领军功赏赐，子冯不给。有人替他们求情，子冯回答说，士兵拼死作战才能取得赏赐，如果没有功劳而赏赐，凭什么？武宗因子冯执法严厉，派宰相李德裕责备他。子冯说，作战时前面踩着刀刃，如果不依法行事，谁肯效命？讨伐刘枕时，子冯担任太原道行营将领，率领陈许士兵7000人驻扎在义城。刘枕被平定后，加授检校，又散其常侍，后来也官至中武节度使。杨元清史书诗载他是哪里人，年少时丧父，慷慨而有谋略，客居江海之间，时常高谈阔论，人们称他为狂生。吴少成在蔡州跋扈，元清以平民身份去拜见，被委任为繁巨县的长官，不久被召入幕府，后又侍奉吴少阳，每次奏事到京城，很受宰相李吉甫的安抚接纳。元清回来后，向吴少阳讲述君臣大义，以打动其心，贼党憎恨他而一起构陷他，判官苏兆保护营救，才得以免祸。但元清暗中阻挠吴少阳的事情，并向朝廷表示诚意。等到吴元济擅自袭任节度使，元清想使其财力困乏而不能振作，便骗他说先公吝惜财物，致使诸将挨饿受冻，府库的盈亏我都知道，您如果大力赏赐将士以稳固地位，又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去交结各藩镇，那么诸将就会高兴，或许能帮助您。我替您拿着奏表去见天子，哪有不服从的？吴元济答应了。到了京城后，元清详细陈述贼寇的虚实，请求下令各道捉拿吴元济并诛杀他。吴元济觉察后，就杀了元清的妻子和四个儿子，把他们涂在靶子上射杀，苏兆也被害。宪宗任命元清为越王府司马，与李肃商议乔治蔡州，让元清担任刺史，优待接纳投降归附的人，瓦解贼寇的同党。元清入朝觐见，请求借用杜之前及其他奏请，不合皇帝旨意。加上裴度认为诸将讨伐蔡州已经3年，大功将成，如果又把蔡州交给元清，恐怕会使人失望而生事端，所以提议被搁置，改授光禄少卿。蔡州平定后，破格拜授左金吾卫将军。他建议说，淮西有很多奇珍异宝的待士，前往取来一定能得到。皇帝说，我讨伐贼寇是为民除害，贼寇平定，我已得到所求，哪里需要宝物，停止不要再说了。出任汾州刺史，又入朝担任金吾卫将军。长庆初年，镇州、魏州更换主帅，元清详细论述其成败的原因，穆宗很久才醒悟，赐给他白玉带，提拔为金元卫节度使。元清开垦屯田5000顷，修筑高高的围墙，加固门锁，贼寇来犯时，耕田的人据守围墙防守。任职6年，荆州人感激他，调任河阳节度使。何敬涛在魏博作乱，元清请求自行携带3个月粮草全军出讨，文宗嘉奖他，加授检校司空，进献粟米20万石，资助朝廷经费。 晋升光禄大夫，调任宣武军节度使。太和七年，因病回到东都，受太子太保。去世后，追赠司徒。但他本性巧诈，所到之处聚敛财物，谄媚结交权贵近臣，因此多次调任方阵。其子延宗，开成年间任慈州刺史，与河阳士兵谋划驱逐主帅而自立。事情失败后，皇帝下诏因元清曾毁家纾难归顺朝廷，保全其宗族，在京兆府将延宗杖杀，赐还田产。曹华，宋州楚丘人，起初在宣武军任职，捆绑乱将李乃送到朝廷，节度使董敬任命他为牙将。后来为躲避仇家逃到东都，正值吴少成叛乱，留守王弘任命曹华为襄城戍将。曹华疏浚成豪，修筑女墙，每天与贼寇搏斗，多次擒获斩杀，贼寇畏惧他。宪宗初年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又散其常侍，被召到京城，赐予毛甲增锦，返回驻地，拜授宁州刺史，尚未赴任，适逢吴元济不接受命令，皇帝下诏河阳怀汝节度使乌仲印讨伐他，乌重印请求让曹华担任副将。在清陵城作战，贼寇大败奔逃，攻占凌云栅，因功封为陈留郡王。蔡州平定后，升任地州刺史。地州与运州接壤，当时贼寇攻略堤河县，曹华迅速追击贼寇，斩首2000级，收复该县，又招募可用的盗贼，免其死罪，补为屯田士兵，让他们扼守要道，贼寇到来就将其击退，不敢北犯，提升为横海节度副使。当时朝廷分运州为三镇。第二年，沿海军叛乱，杀死观察使王遂，皇帝下诏让曹华前往接替。到任三天，集合全军大宴，在廊下埋伏甲士。酒宴进行中，下令说，天子因运州人分别到别处戍守，又转徙劳苦，想要厚赏他们，请运州人站在右边，周兵站在左边。等周兵出来后，便关上门大声说，天子有命令，诛杀杀死主帅的人。甲士从墓中冲出，包围了他们，共斩杀1200人，血流染红水渠，红色雾气笼罩大门高一丈多。海州、宜州的人恐惧的叠足屏息。曹华厌恶宜州地方偏僻，请求治所设在兖州，得到允许。自从李正己割据以来，齐鲁风俗更加污浊骄横，曹华下令说，邹、鲁是礼义之乡，不可忘本。于是亲自接见儒生，春秋两季祭祀孔子祠，设立学馆讲授诵读，拿出家产资助供给，百姓才知道教化，培养出许多学生在朝廷任职。镇州人杀害田弘正，曹华急忙请求率本军进讨，朝廷不允，晋封曹华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就地充任节度使。李咬叛乱，派兵攻取宋州，曹华不等命令，率兵迎击，打败了他。李咬被平定后，曹华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调任义成军节度使。有盗贼杀害商贾，官吏捕获，竟是曹华的宠幸之人。曹华大怒，砍断其头以祭奠死者。去世时69岁，追赠左仆射。曹华虽出身行伍，但行动必遵循礼法，爱重士大夫，不因显贵而傲慢待人，对奴仆也以诚信相待，人们认为这很难得。高宇，冀州条县人，年少时深沉深邃，喜好谈论军事，初入仕为右京吴胄曹参军，多次升迁至臣，蔡二州刺史，入朝任太仆卿。中武节度使王佩去世，魏军诸将多自认为能接任。宰相裴度为处后，因高宇治理臣，蔡一向有政绩，熟悉军中情况，想任用他。恰好中武军上表请求高宇，于是受检校左散骑常侍兼中武节度使。自从大历年间以后，选择节度使都出自宦官中尉，所送贿赂多达巨万，贫穷者向富人借贷，既得职位后便搜刮民脂民膏，加倍偿还利息，常有6/10。等到高宇被任命，士兵相互告知说，喂，陪做宰相，天下没有负债的节度使。中武州接连水旱欠收，高宇观察土地事宜，修筑堤坝180里，按时蓄水放水，百姓依赖此不挨饿。在家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六年，调任武宁军节度使。 以刑部尚书召回，称病辞谢，拜太子少傅。不到一个月，又下诏任中武节度使，在镇所去世，追赠司空。高宇宽厚平和，为官没有显赫的名声，所到之处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世人怀念他。刘勉，字子汪，徐州彭城人。父亲刘廷桢以羽林军身份护从德宗到奉天，因战功官至左骁卫大将军、东阳郡王。刘勉年少丧父，客居镇武，节度使范希朝任命他为牙将。军中大会，刘勉持刀立在堂下，范希朝觉得他奇特，召来对他说，日后必当坐在我的位置。范希朝去世后，刘勉入朝任神策军将领。太和末年，多次升迁至大将军，提拔为金元节度使，调任镇武。开成三年，突厥劫掠营田，刘勉征发土浑、契壁、沙陀部一万人攻击他们，贼寇无意逃脱，将所获马羊全部分给作战士兵，在都护府西北修筑四座堡垒。晋封检校户部尚书。武宗即位，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回鹘进犯天德，皇帝下诏率兵据守云嘉关，敌人退去。会昌二年，又掠夺太原、镇武。天子派兵部郎中李氏调集军粮，趁机观察诸将能否。李氏只称赞刘勉，于是拜刘勉为河东节度使兼招抚回鹘使，进军驻扎雁门关。敌人进犯云州，刘勉攻击他们，斩杀七名皮将，击溃其部众，因迎回太和公主之功，加检校司空。议论者认为封赏太薄，又进金子光禄大夫，赐一子官职。敌人残兵逃走，皇帝下诏刘勉追击，并将李靖的旗鼓赐给他。军队返回驻扎代州，归义军投降的三千回鹘人奉命分散到各道供给粮食，他们不接受诏令，占据呼沱河反叛，刘勉将他们全部擒获诛杀。刘枕抗拒朝命，皇帝下召刘勉南讨，驻扎于社。刘勉素来与张仲武不和，当时正调发幽州兵，所以调任议程。适逢王载逗留不前，宰相李德裕上表让刘勉镇守河阳，率华州兵2000人驻扎万善，处于王载肘腋之下，激励他出兵。刘枕被平定后，晋封检校司徒，调任中武节度使。因病改任太子少保，不能朝谒，拜太子太傅退休。去世时65岁，追赠司徒。师兄，徐州人，出身寒微，不知其祖先从哪里来。年少时担任牙校，果敢坚毅，善于作战，勇气盖过军中。王志兴讨伐李同杰，攻取地州，让师兄先行渡河，击鼓前进，无人敢挡。起初徐州兵厌恶王志兴苛刻残暴，谋划驱逐他而拥立石雄。王志兴害怕发生变故，利用石雄立功奏请授予刺史，皇帝下诏任命石雄为毕州刺史。王志兴由此杀死石雄素来交好的100多人，诬告石雄暗中勾结士兵动摇军心，请求按军法处置。文宗一向知道石雄的才能，没有杀他，流放到白州，改为陈州长史。党项扰乱河西，赵师雄隶属镇武刘勉军中，破枪有功，皇帝顾忌王志兴，长期不提拔。会昌初年，回鹘入侵，连年劫掠云州、朔州，牙帐设在五原塞下。皇帝下诏任命师雄为天德防御副使兼朔州刺史，辅佐刘勉驻扎云州。刘勉赵师雄谋划说，敌人离散，早该扫除了，国家因公主的缘故不想立即进攻，我如果指导其牙帐，他们来不及防备，一定会丢弃公主逃跑，我们应当迎接公主归来，如果不能取胜，我就以死相拼。师兄说好，当即挑选沙陀李国昌及契壁、拓跋等杂虏3000骑兵，夜间从马邑出发，清晨登上镇武城瞭望，看见10多辆毡车随从穿红绿衣服，侦察兵说那是公主的营帐。师兄暗中派人告诉公主说，天子来取公主，军队会合，请暂且不要动。师雄挖开城墙，夜间出击，纵放牛马，鼓噪呐喊，直捣乌界可汗大帐。可汗大惊，单骑逃走，追到沙湖山，斩首万级，缴获马牛羊不计其数，迎接公主返回。晋封丰州防御使。武宁李彦佐讨伐刘枕逗留不前，朝廷以石雄 为晋将行营诸军副使，协助李彦佐。这时王载驻扎万善，刘勉驻扎石会关，观望不前。石雄受命后，立即率兵越过乌岭，攻破贼寇五座壁垒，斩获数以千计，贼寇大为震惊。石雄对财物廉洁，每次朝廷赏赐总是放在军门，自己只取一匹肩，其余全部分给士兵，因此众人感动奋发，无不努力。武宗高兴地说，如今将帅中义气勇敢，很少有能比得上石雄的，就地拜授行营节度使，替代李彦佐调任河中。刘枕危急窘迫，其大将郭毅秘密表示归顺，请求斩刘枕首级自首。众人怀疑其中有诈，石雄大声说，刘枕反叛，郭毅是主谋，如今想杀刘枕是郭毅为自己打算，又有什么可疑。石雄率7000人直逼潞州，接受郭毅投降。晋封简教兵部尚书，调任河阳。当初石雄讨伐刘枕，在水边看见白鹿，对众人说，如果我射中他的眼睛，就应当成功。一箭射出，果真如所说。皇帝听说后，下诏褒奖赞美。宣宗即位，调任镇守凤翔。石雄素来被李德裕赏识提拔。王载是王志兴的儿子，与石雄原有嫌隙。潞州之役，石雄功劳最多，王载记恨他，多次想陷害阻挠。适逢李德裕被罢免宰相，王载趁机替代石雄回朝。白敏中轻率地说，黑山天井的战功所给的酬赏已经足够了，拜石雄为神武统军。失势后郁郁寡欢而去世。赞誉说，世人都说李肃率孤军深入蔡州擒获贼寇是奇功，却不知道李光炎在平定蔡州中功劳更多。当时贼寇作战日益窘迫，把精锐士兵全部调去护卫李光炎，凭借高垒而居，所以李肃能成事出其不意。然而如果没有李光炎的胜利，李肃又怎能奋起呢？